主内平安。圣经有几个3:16都很重要，我相信大家一定很熟悉约翰福音3:16，这个我想不用考大家了，大家每个人都背得出来。然后很奇妙的是提摩太后书跟前书的3:16也是很奇妙。提摩太后书3:16考考大家是讲什么？这是前书，后书是讲什么？啊？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准备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准备行各样的善事。按照今天我们继续的看是提摩太前书3:16，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听我已经前前后后讲了好几次，是不同的部分，所以今天应当是很熟悉的经文。希望 这次大家听完今天之后是会把这一段也能够是背起来。大哉近前的，请一起来读，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有圣经学者说这是最早的表达信仰的诗歌。如果我们是看原文的话，根据这些学者说，其实是这里是有押韵的，是好像一首诗这么样子写出来的。基本上打下一章，那是请打下一章啊，是看到它是一对一对的这么讲到，是3-6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上次我们讲了前3，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我们接下来今天要看的是后3，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然后在结尾的时候，今天要跟大家特别是看一段叫做信经，特别是提到使徒信经，也就是信仰的宣言和告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早期基督徒的信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生平的诠释和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看的是被传于外邦，其实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反映。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19-20，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对于我们这些生来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其实被传于外邦这句话有很深刻特殊的意义。每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思想数算神的恩典。圣经里面常常的提醒说，我们要感恩的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神的救恩。我每次读到以弗所书2:11-15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触动。每次读到以弗所书2:19-22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到差不多要流眼泪。因为这事情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特别对于我们这些生来不是犹太人的，其实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施了何等的恩惠。这是保罗当年提醒以弗所的基督徒，他们大部分都是不是犹太人，是他们本来是跟上帝的约跟上帝的应许都是没份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是这么说，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五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就说你要常常数算，常常回想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里提醒了我们，从前我们是与圣经里面所有的旧约一切的应许都没有关系，就好像你看见人家很有福气，但你只能够看而已。你有没有想过，原来以前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的话，整本旧约神那么多美好的应许跟我们都毫无关系，我们都沾不上边，只是看人家可以得到福气。因为那时候我们与基督无关，是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怎么样，活在世上要打上一张啊，那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在世上没有认识真神的话，人是没有盼望的，人是最后就是什么，圣经说是尘归尘，土归土，最后传道书说金冠破裂，银链折断，轮子在泉旁损坏，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个没有信上帝的人，没有耶稣的人，一生跑到最后就是一个零子，就是而已，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曾经听说从前有一个人，有一天一个牧师问他，一个年轻人牧师就问他说，你有什么计划打算呢？他说我要进大学，我要去读书，这样子然后怎么样呢？接下来呢？他说我要毕业，我要出来做工，做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怎么样呢？那时候大学毕业很容易找到工作，今天大学毕业不一定啊。怎么样？牧师在问他，我要娶一个漂亮的太太，我要成家，然后又怎么样呢？我要有好的事业，我要开自己的公司，又怎么样呢？一直问到最后，这个年轻人答不上来，因为到最后如果没有耶稣，什么都是一个零。最后的传道书里面，其实你再去仔细看一看，他说我辛辛苦苦积来的，最后都要交出去，都要给什么人？给我不认识的人。就是怎么样， 因为活在世上没有神就没有指望。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在以弗所书接下去提醒我们说，你们从前远离的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做的。我们今天能够是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并且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学者说，保罗这里是提到在古代的以色列的圣殿里面，外邦人跟非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是有一堵墙的，直到耶稣时代的圣殿还是这么样子，有一道墙，一堵墙。然后还有考古学家发现掘出很多的这些的墙上的警告牌子，说外邦人不能够超越，越过这堵墙要处死，然后犯者自己负责任。以前我们跟神是没有关系，或者离得很远，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做的，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亲近神，并且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惠。马太福音27:50-51-54就记载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喊叫成了的时候，怎么样？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当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而付出，那我们犯罪所要承担的后果，耶稣说成了，救赎完成。在古代圣殿是至圣所跟外面有一个很重很厚的幔子，这个幔子不是今天好像你的 shower curtain 那么一块薄薄的，而是说是很厚很厚，圣经学者说是很厚，一个好像厚地毯一样的幔子，那表示了圣洁的神跟人之间的距离。每年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啊，那是带着血进入到至圣所，来上帝面前赎罪。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出他最后一口气说成了的时候，神与人之间的那个隔断取消了。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的，不是从下面到上面的，从下到上可以是人手撕开来的，但从上面到下面是神自己做的工作。从此以后，神与人之间不再有一个隔绝。从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以弗所书2:19-22有几句话很美的，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多么的好！我们从此不是在外人，我们是从此是什么？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记得我父亲从前讲过给我听，他1948年来美国读书，他是在 Stanford 读书，那时候拿了奖学金，但很想家，特别是1948-1949年的时候，中国发生很多的动荡，好像是常常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每个礼拜天都到三藩市去，那是做礼拜。他做完礼拜之后，在礼拜天的黄昏，有时候在街上走，准备要坐车回去 Stanford 的时候，常常欢喜他在街上看见人家一家一户窗子里面看见人家一家人坐在那里围着桌子吃晚饭团聚。他自己在外面的街上行走，但很羡慕很欢喜看人家那一种家里面团聚的那一种的光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看见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但是你是在局外的。但我知道父亲那时候大概很想家。同样的，我们今天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不是在外面看，我们不再是看见这是人家的祝福，而说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这是多么的美好，并且圣经告诉我们，神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那里，因为我们是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使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的我们每个人，你是真正信主得救的，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正如耶稣应许的，不撇弃我们成为孤儿。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人生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自己去面对。不然你有没有那种经验，躺在手术床上等开刀的那一种的经验？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到你，你要自己去面对。但在那个时刻，就算在那么样子的一个时刻，谁能够与你同在？是耶稣。因为神永远不离弃我们。耶稣来了，将神的救恩带给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正如在路加福音2:27-32，我们看见是当时有个很虔诚的西面，在耶稣第八天行完割礼之后，然后耶稣是带到圣殿去被奉献的时候，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看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着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说，并且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请大家留意下一句话，这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耶稣来了， 耶稣是为所有的人所预备的，并且是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不是生来犹太人的人，不是亚伯拉罕的，是肉身的子孙的人，这个耶稣来了，变成是我们生命的光。如果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接纳耶稣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荣耀。但是很不幸的，他们没有接纳，所以那就变成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的负担。在历史上，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详细讲。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也说到，是从前我们做外邦人的时候的问题，愿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舍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的。以前因为我们是与神隔绝，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与神为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你替我而死，神叫我们与他和好，且他将耶稣我们的罪放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将耶稣的圣洁放在我们的身上，以致在神眼中看来，我们今天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变成无可责备的，以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要不要紧？要不要紧？重不重要？罗马书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也说，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只要信，你就能够得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耶稣的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多么美好！你只要信，你就白白的称义。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你只要信，我会帮你做，我把你一生的债务，一切的债务都付清，这多么好。最近常常看到 billboard 上的那些的 radio 的广告是什么 pay your bills。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美国都会有一点的，多多少少有点的债务，你的房屋贷款，你的汽车贷款，你每个月的信用卡贷款，学生是什么，有学生的贷款，从医学院毕业出来的贷款欠的更多，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贷款。如果有人说，你今天只要相信我肯为你做，我就把你的所有的贷款都帮你付清，这是多么好。但是今天没有这么样子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欠神那不可无法偿还的罪债，但是如今却因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神说，你把，因为你信靠我的儿子耶稣，我就把所有你欠的属灵里的都一笔勾销。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够体会这一份的恩典。哥罗西书也说，其实这是一个奥秘，从前的人不知道，在古代，在保罗以前，在耶稣基督来以前的人不知道，但是什么呢，如今神愿意 让圣徒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如今我们这些不是生来犹太人的人，不是生来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人，因为信耶稣，我们有何等的盼望和祝福。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有一句很美好的话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我们也看到早期的教会所以很那么看重宣教的事工，因为他们看到说人需要信耶稣，无论是犹太人非犹太人，每个人都要信耶稣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才能够罪得赦免，才能够得救，才能够生命有盼望。最后我们看到还有早期教会的信仰的两个重点，被世人信服。被世人信服，这里所强调的是信这一个的重要。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吗？你就要相信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得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接下来圣经说，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世界上有两等人，不信的和信的。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是已经是在罪中。不是说因为你不信有罪，而是因为你自己是已经是罪人。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也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也是两等人，信的有永生，不信的人因为是我们自己犯的罪，我们远离神，我们心里的恶行，我们与神隔绝，所以我们是已经有神公义的审判是在我们身上。然后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也是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是上帝的一张的空白的支票 blank check， 上帝说我签字了，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可以得着那白白的称义，得着那祝福，并没有任何的分别。你只要信就行了，不论你今天是怎么样子的人，不论你今天是在犯恶的人，今天是你是以前做过怎么样子的事，你只要愿意信靠耶稣，你就能够白白的得到。所以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三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在传福音的常常用的。但是接下来那句话很重要，在十一节开始，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信就得着了，就是这么简单。神没有任何一个再简单的方法，神也没有一个再便宜的方法。 我们常常都欢迎 look for deals， 特别是感恩节的时候啊，呢听说现在美国越来越厉害了啊，那以前是那些人排队5点钟是去早上等着店里开门，现在所谓 Black Friday shopping 是从半夜12点开始的啊，还有更早的，那种我就不知道了。大家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要去让他那个排队？要去什么 ？Get good deals。本来是还能300块钱的，现在大概200块钱可以买到了，所以很多人就去了。但是圣经里面最美好的一个 good deal， 就是神会厚待一切因信靠耶稣求告他名的人，这是最好的 good deal。 所以你去不去 shopping 没有问题，但这个 good deal 不要 miss 掉。如果这个 good deal 你错失了，就是你生命中最大的损失。这时我想起台湾很出名的王建轩先生，王建轩弟兄曾经常常用的一个比喻，他说信耶稣像什么，他说信耶稣像一个人在沙漠中就快渴死了，然后突然间找到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里面是在桌上放了有好多水在那里，有些人看见了相信有信心，拿起来开了就喝了，然后就得到力量，就得到滋润，就能够往前走，就能够活命。有些人呢不是，有些人就开始想说，哎，在这个沙漠地方前没有村后没有店，怎么会有水放在这里呢？这个一定是人家不怀好意，是不是要毒我，这样子这个人就不喝了，就宁可坐在那里干等，在想会不会是有人要害我。有人也会说，这个水会不会放了那么久，会不会已经臭了，会不会已经不能喝了，会不会喝了会拉肚子，有人也就在那观望，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来喝了之后怎么样。结果其他的人都渴死了，只有那些愿意相信，单纯的相信，打开瓶子就喝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水的滋润。同样的，信耶稣也是一样。有些人是在观望，说我还要看完整本圣经，我再要做多几年礼拜。有些人说我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信了怎么样我才去信，结果你就错失了人生中最好的 good deal。 反而有时候有些人很单纯，愿意就来相信，就好像人家愿意打开瓶子就喝的那些，就得到了滋润，就得到了祝福。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类，但是我希望你是那一种愿意相信就得着祝福的人。但是这里也提醒了我们，是早期教会在信仰上的着重，以致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我们要努力的去宣教。因为罗马书10章14到17节就说了，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然后所以圣经上说，若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然后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相信被世人信服是那么样子重要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话传出去，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支持宣教。圣经上哥林多后书也说，其实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其实给我们还有一份的责任。因为圣经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多么好，这就是好像我刚刚所说的，你所欠的神的一切还不了的债，神都说一笔勾销了。但是怎么样呢？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十八节说，他又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神怎么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接下来十九节时候又再讲一次，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保罗说什么？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今天每个人也是如此，神给了我们那么大的祝福，他要我们什么？让我们出去求人家去与神和好。很坦白讲，有时候看到这句话我自己都很惭愧。常常有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是觉得说，哦，我今天有好东西给你，希望你要，你不要的话我很生气，我很失望，我就走了。但是圣经里讲的态度是什么？一个传福音者的态度是，你是替神去求人与神和好。你有没有试过去求人？我想我们今天很少人说去求人，但是我们是，圣经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去用一个求人的态度来到，求人的心肠是求人家与神和好。可能下次我将来如果那在这里要你们做什么事情，我要求求你们。这也是当我们看见说我们实在是需要想到这一句话，常常的用一个求的心肠去求人与神和好。我们要敏感。我常常是觉得我们很有趣的是，有时候我们最近我开始也觉得像好像快要年纪大了，好像，或者有人说你其实已经年纪大了，但是事实上那种的感觉就是什么，有时候会常常觉得脑海里的记忆都是停留在以前的。就是我在夏威夷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九十几岁了，他有很多很多栋的房子，但是他的常常的物质的那个金钱的数字是停留在他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比如人家有婚丧喜庆做一个礼，25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如今来讲那很有趣的就是，如果他去参加人家的婚丧喜庆，他做一个礼还是25块钱，他的物质观念没有改变，还是停留在当年他年轻的时候。同样的，我们有没有在宣教的事工上，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我们是真是做到知道今天的需要，然后我们是求人与神和好， 而不只是好像我认识的那位老先生停留在当年的阶段，还是用以前的方式，还是用以前的词那一套。让我们好好的互相的鼓励，被接在荣耀里。最后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被高举的，耶稣是一切。以弗所书4:10就说，那降下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远深诸天上要充满万有的。我想这里我不需要讲得很详细，因为大家都很知道，但有几段的经文可以是作为提醒。在腓立比书2:9说，耶稣因为自己虚己谦卑，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在以弗所书1:20-22也说过，那神叫耶稣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哥罗西书1:15那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耶稣，我们就看见了神。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生命。然后最后哥罗西书1:15-18说，神的计划是要耶稣在凡事以上居首位。但圣经里还有很多的经文是讲到耶稣怎么样子是最高的，也就是耶稣是一切的标准，耶稣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途径，耶稣是一切。最后最美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1:20，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在原文的 是讲这句话是意思说，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缘故，神都会在他的美意当中是是给我们。我们刚刚开始的讲到被传于外邦，说我们以前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根本是跟神所有的应许沾不上边。但是这里是讲给我们听的是，如今我们因为信耶稣的缘故，神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应许都会因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是多么的美好，这就是上帝在耶稣里开给我们每个人的一张的空白支票 blank check。 神签了名，只要你是信靠耶稣的，神一切的应许都与你有份。当然神有智慧，神不会今天从天上突然之间送一个他的那个scratcher 的和那头奖给你，那样子可能你就糟糕了。正如我说，我做了牧师20年，全时间啊，那常常接到的电话都是什么？人有困难的时候，就会想到牧师，想到神。So far 来讲，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弟兄打电话说：“牧师啊，我今天在 Las Vegas 中了奖啊，那个我来跟你分享。”So far 还没有。可能就算中了也不敢讲给牧师听，牧师可能反过头来说，你为什么去赌了。神所以有智慧，神不会今天从天上一下子就好像那个丢一个头奖给你。但是神的应许，一切的祝福，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最美好的一个应许。我们看见早期的教会，他们是在信仰上是清清楚楚， 他们相信道成肉身，他们是相信福音而传给所有的人，他们相信是传福音宣教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责任。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我们看见早期教会信仰已经有了所有基督徒信仰的雏形。但当然历史并不停留在那里，所以那历史接下来是慢慢的在主后100年200年之后开始有所谓发展出叫做信经。我想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想很仔细的来到解释，但是信经基本上是早期的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的信仰的宣言。正如在这里有几段很简单的话说，信心这个字源自拉丁文我信这个字，意思是基督徒的宣认相信教会所认可的最基本的信仰，是传统基督教的权威性基本信仰的纲要。下一章，这个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教会，因为当时教会外灵逼迫，面对内部的异端，所以就发展出教条神学，发展出摘要的把信仰的内容是写出来，是说明信仰的原委，并且澄清信仰的内容。简单来说，是信仰的摘要，是现代基督教有所谓三大信经，就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阿他拿修信经。也有学者把大公教会被分裂，就是没有1517年以前的信仰宣认为信经，而分裂之后的希腊教会、罗马教会、更任教会所用的信仰宣言为信条。当然最普遍的是所谓使徒信经，这在我们的诗歌本后面就有。使徒信经据说是大概2世纪的时候，在罗马一带的教会，他们是准备受洗的人所用的一些的信仰的纲要。这样子我们就跳一跳到看看使徒信经里面所讲的是有什么。使徒信经可以分三大部分，是关于对上帝的圣父的信仰，关于对圣子的信仰，关于对是圣灵和教会的信仰。第一个部分，请大家再跳后一点，下一章，前一章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使大家对基督徒对天父上帝的信仰。我们信他是创造一切的主宰。然后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有三个部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正如约翰一书所说的，所以我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动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带来救赎，所以是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至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相信耶稣是有一天要再来，这是 the glorification，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最后是关于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圣灵的工作，我相信圣灵，我相信圣而公之教会，这意思说是教会是神圣的，是大公的，是每一个人的。然后我相信圣徒相通，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有团契的关系。然后借着相信圣灵，我们知道罪得到赦免，我们也知道身体有一天要复活，并且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当我们是了解我们所信的，我们就更在生命中有更大的是祝福。因为约翰福音10章27跟30节耶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圣经美好的应许，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后也常常的留意我们信仰的内容。但是最重要要记得的，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什么？都是是的，都是阿们。当你还能是这么样子去相信，当你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知道神要祝福我们。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领受祝福，然后我们就上课去。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因信靠耶稣基督有那么莫大的福气，罪得赦免，并且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今生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来生有永恒的生命，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都是是的。谢谢主，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也求你施恩，让我们愿意把这美好的信息传扬出去，透过传福音，透过宣教，让我们把这好消息与别人分享，因为这是主你对我们的托付，让我们求世人与你和好，就求主你恩待我们，施恩给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然后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